Hello， 你找谁？
我找大帅哥 ，A.K.A. 中华职棒单季连续场次完封纪录保持人曹俊阳在不在？
雷哥，你是咧Hello 哟。
今天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是这个曹俊阳大帅来到现场。那当然呢，这个很开心跟大家准备要来聊的，大家可能听众在听到曹俊阳这三个字呢，都会想到说，哎，他过去在职棒战场上面威风八面，投球在投手球上面霸气十足，而且刚讲到的，没错，他就是我们目前呢在中华职棒年鉴当中的纪录保持人哦，连续三场比赛完成完投完封胜。那今天但是不聊这些，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理财投资
哦。磊哥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帅乙。
好，那你为什么要跟我来聊理财投资呢？
因
为你觉得你是高手就对了。
高手是不敢哦，因为现在在职棒界有好几个高手
哦。对哦，
我们前几天在播球有看到滚中神脉，对不对？哦，这真正的高手。哎，还有在一个幕后的金勇，王金勇哦，这个才是真正的高手啊。
就你所知，他们投资是投资哪里可以算高手？
我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大概在业余时期这样推算回来，大概有二十年。
对，
至少二十年哦。二十年前的时候，我就听用啊，就是金勇跟拉巴。嗯，那时候我们大概在大学时期，哦，他们就讲这个基金啊，聊理财啊。啊！可是我们在旁边就啊啊听下雷，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懂。嗯，我们就只知道打棒球。嗯，哦啊，不知道也打得好不好就不知道。哦，所以在我们在讲理财的时候，确实金勇哦跟拉巴那时候，那他们就把这球员的未来的理财规划做得蛮不错的。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好几栋房子，
可能哦，不止好几栋哦，
不止好几栋哦，
不止好几栋哦。
哎呦哎呦，那这样子干嘛还去当魏全龙队总教练？
所以就是因为哈、哦、这个理财部分哈、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当球员这样过来，一路到现在已经退役了。那过去的二十多年以来，我觉得球员真的在理财这方面做得不太理想。那也就是因为球员他本身，我们球员本身就努力在球场嘛，那所有的事情都专注于在球场，所以有很多事其实你不会去了解，你也不会想去了解，那你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技术能力发挥的更好，这样
我完全同意，因为我觉得哦，其实就我跟球员上面的接触了解啦、我真的觉得运动员，特别是职业运动员，他真的是在球场之外的东西，是有点像是小学生或者是国中生，
懂得不多，
对，懂得不多，对。那但是呢，他们其实在场上呢打球打得非常好，
对，
可是其他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常常我们在颁奖典礼上面听到这些选手们就是说，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感谢我的老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他们的家人帮他去打理的，
对，
对不对？
特别是爸妈，好，或者是一开始的女朋友，然后变成最后的扛球老婆、那其实就我个人也是啊，我在学生时期，甚至到打职棒的前几年，其实我的薪水来源都是来自球团，然后进到账户里面都是爸爸妈妈在帮我们管理。那其实我讲一个笑话了哈，这坦白讲，这个真的是我遇过的了哈。我从日本回来那一年，大概是26岁左右。那我赚了人生的可能一大桶金啊、
一大桶哦，多大桶？多大桶？
也赚到日币嘛，对不对？有赚到日币嘛？哈，
那时候日币是好的，
不太好，
不太好。
对，所以等于说汇率来讲的话，不太好情况下，但是至少我没有挥霍掉，我只懂得一直存下来。哦，那不就？
所以你那时候在球队的开销没有到很大了？
没有哎、欸，其实我从小，爸爸妈妈就教我们，就说我们从小我们就要节制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开销。因为爸爸妈妈跟我讲过一句话，你现在如果赚多你花多，未来等你球员退下来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赚到那么多钱的时候，你会变习惯。那习惯的时候，你以前已经这么习惯花那么多的时候，你现在薪水收入没那么多的情况，你会很痛苦。然后又 刚我们讲的理财这部分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哇，更惨。
那我想要知道一下，就是说像你打从日本回来那个时候大概2000年左右吧，
2002年。对
对，那那个时候呢，你在球员时期打的不管是日本或是中华职棒，你最多最多一年可以赚多少钱？
我中华职棒第一年我也忘了，1999不知道是月薪18还是20，我忘了。
哦，那时候已经很顶级了。
对，很不错了，
很顶级。
然后我隔年去日本嘛，5000万的签约金，日币，
日币
大概折合车台币大概1500左右，
差不多3:1。
然后我我月年薪是3000万日币，你再除以3嘛，
差不多，
那大概也1000嘛，
对，
可能是我当时最巅峰嘛。那所以我刚刚我又讲了一个笑话，就是说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朋友之间，朋友之间知道我有这些的财富，
对，
那会当然会给我们介绍一些理财专员嘛。
那
哦，理财专员哦，结果有一天哦，介绍到这个银行去的，哦，讲的头头是道哦。
那啊，该买这个，该投资这个
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基金的净值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都一直点头，好像很懂一样。其实我是完全不懂，
听不懂，
听不懂，而且要给稿。假懂，
装我说，没人家说你什么都不懂，那么逊。
对对对对，而且当下我，你看我刚刚从日本还年轻的时候，其实还算还可以的名气啦，都还可以，所以我也怕让人家觉得说，哎呦，你们怎么打棒球什么都不懂？那我就假懂，结果我回去跟我老婆说，他刚刚讲什么，我全部完全听不懂。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刚刚磊哥你刚刚有讲哦，棒球员全部的都交给爸爸妈妈老婆以外，其实我们懂得真的不多。那懂得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最怕的是什么？你在辉煌的时候你赚到了钱，等到有一天你退休了，我讲的退休就是你球员退下来，甚至在幸运，像我们比较幸运一点，球员退下来还有当教练，甚至现在有教职。那如果我讲的是万一连教练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职业生涯即便让你打了10年，那可是你这个钱赚下来，你能够发挥到什么样的作用，你能够做到怎么样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没错，我觉得大帅刚刚讲到这个数字是给大家先参考嘛，就是说真正的在职棒选手打得非常好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年收入是可以上千万的。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国外不管是打篮球或打棒球的职业球员，以美国来当做例子好了，他们都是赚几百万美金，甚至到几千万美金起跳的。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在退休下来之后呢，最后钱全部不见，然后还需要就是靠救济金来过日子？那这个钱赚的可能是大帅的5倍、10倍哦，
甚至更多。
对，甚至更多哦。但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说球员其实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我相信很多男生也都很羡慕的职业。
对，
就是说我可以靠打球养活自己，然后我可以靠这个我最喜欢的兴趣这个运动，然后来赚很多钱。但是下来之后，怎么样维持住你生活的水平？你什么时候及早？我觉得如果现在有很多19、18岁就进入到职棒的选手，这一集或许他们听会很有帮助。
对，所以我们在回溯，如果20多年前的现在，其实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所谓高中生可以打职棒嘛，
没有，
一定你是一定要当完兵才可以嘛。
对，
那等于说你可能在大学这一段时间，或者是当兵这几年，甚至在打业余这几年，你可能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学习理财这部分。可是假设说用大概我们台湾打职棒高中生，开放高中生也大概7、8年有了，那高中生他直接上来打职棒的时候，他的理财怎么办？不要说高中生了，就是我们职业球员打那么久了，其实在理财这部分真的要好好的规划。
是没错，我觉得家人也占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个时候大帅是因为可能有爸爸妈妈帮忙，提醒，就是说这个钱，因为我觉得啦，你毕竟也是20几岁而已，就赚到这么多的钱，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比较不太能够去了解说这个金钱的到底它价值水准在哪里。那更别说如果你真的是高中刚毕业，你真的拿了一大笔的签约金，有些
不知道该怎么。
对，我们国内来讲好了，签约金可能高一点可以到5、6百万、哦、
对啊，
5、6百万，以我们现在上班族说
真的，哇，要赚几年？
对，你要年薪到5、6百万，或者说你忽然拿那么大一笔钱，不是很容易的。
没错，
对，所以我也有听说，我直接说，中华职棒也的确有一些选手签完签约金之后，拿了一大笔，他拿去买车子，
对，很多，
对，他拿去买 那个奢侈品，嗯，他觉得这个东西，他就觉得他应得的，
对
对。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是一种比较不那么聪明的理财方式，
对，而且。我都建议说如果像这样的话，其实刚刚我们讲理财，你理财这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个叫节税
啊，
你刚刚如果刚刚磊哥你讲500万的签约金，你要怎么跟球团，你要跟怎么跟球团，嗯，分几年拿，嗯，因为这个报税它是累进的，嗯，你拿的签约金500万再加你今年的薪水下去，哇，那可能要七八百万，
对，
那七八百万，它有七八百万的这个额度的这个税金，
对，
哦，所以这个理财跟加节税这方面，确实是现在的当今中华职棒的球员你必须要去懂的。那当然，现在也有蛮多的经纪人能够帮你规划，嗯，没有错，嗯，可是我觉得还不够，嗯，经纪人告诉你他是建议你这么做，我觉得。可能你也可以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去了解，嗯，去了解，然后去甚至未来你可以不一定需要靠经纪人，嗯，你可以靠自己。
好，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很重要的重点，嗯，就是说以大帅这样子的过来人啊，从，嗯，20几年前你可能开始当球员，嗯，然后开始到日本，然后再回来台湾，赚到的这些钱，你觉得？最适合我们台湾运动员的理财方式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我们可以从你在当学生时期就先养成观念，然后到你真的开始当职业球员了，因为毕竟真的就是要当职业球员才会有可能比较很可观的收入，
嗯，
那这些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一整组的这个方案提供给我们，
嗯，我想哦，当球员当教练他必须要去养成，嗯，哦，技术方面要养成，嗯，我想在理财方面可能要有一些养成的这个过程，啊，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一开始你还不懂这些的时候，你是不是用最单纯，用我的讲法，用最笨的方式，嗯，所谓就是可能定存，嗯，那定存，嗯嗯，
定存
钱也跑不掉，
对，
政府不倒的话钱也跑不掉，
对，
啊，对不对，
银行不倒，
对 对, 对，所以说你可以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嗯，那你透过这个定存的以后你再去慢慢听别人讲，嗯，比方说我们常听过有我们投资的方式有很多种，
股票
、嗯，基金，嗯哦，然后有投资型保单，
对，
这等等其实蛮多的啦，嗯哦，那像我这几年大概10年吧，嗯，我就有固定会买黄金存折，
哦，
在没有
黄金，
对，黄金，嗯，对，那过去还没有黄金存折的情况下，嗯，其实大家都买金块啊，
对，
买金条啊，
就是贵金属嘛，
对啊，
对啊，
啊所以从台湾的台湾银行开始有发行黄金存折以后，嗯，我觉得那时候我也不懂，嗯，所以我也用了一个最单纯最笨的方式，反正我就每个月固定几号，嗯，那个叫做定期定额，
对，
我觉得你可以先用这样的方式入门，然后再从这些入门开始的时间你慢慢去懂，嗯，而且你要懂的时候你必须要可能要去翻杂志，你可能要去 Google，嗯，你要对这样的东西你可能要熟悉，
对，
那因为我有讲过一句话，我跟我的学生我也这么讲，你其实有很多人包括我们球员都是这样，嗯，你不敢投资的时候你就不会懂，
对，
等到你把钱投进去的时候，不管你投多投少你就会想懂了，
对，没错，
因为这是很重要，这是你投进去的，你必须要去了解
自己的钱在那边怎么可能不去关心嘛，
对, 对,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一步踏不出去，嗯，啊，没关系的，我只要放个定存，嗯，反正钱也不会不见，
对，
就只是比较少的利息而已，可是有没有听过钱滚钱利滚气，
对，
利滚利，这个很重要，嗯，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比较会忽略掉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复利的威力，嗯，哦，是很大的，
对，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把时间拉长，像刚大帅说的，哦，10年对不对，嗯，5年这样子去看，你把这个钱慢慢一点一滴的存起来，你讲到贵金属我也想到这个我一个蛮熟的中华职棒球员，嗯，然后他也之前也有买贵金属，嗯，不见得一定要黄金啊，
对啊，
白银也可以
啊，
对啊对啊，或者说你其他有研究的标的都可以当作是投资，嗯，所以买的这些东西然后你把钱放在那边算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存金钱的方式，
对，
那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嗯，你用黄金存也可以，那你用这个虚拟的，你用买这个网络上面买的也都可以，反正就是把它先存起来，用最保险的方式。
然后就是我刚刚讲，你 你去做这一项投资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要了解。
对，
那你从了解的时候，你可能会越聊越深，越懂越多。嗯，那从你越懂越多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再去转换方向。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可能定期定额。嗯，那定期定额的时候，你就会去了解啊，为什么要定期定额？嗯，哦，当然这个可能比较深啦，而且我也不是专家。嗯，那可以，大家可以如果球员这一集有听到的话，其实球员你可以去了解什么叫定期定额。那定期定额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其实你就可以慢慢去了解了。嗯，那另外我刚才也有讲到，其实还有股票。
对，
那
台积电，
对，
现在是600
了。你看哦，股票其实是有很多球员比较不敢碰的。嗯，比较不敢碰的。
对，
坦白讲，我自己其实，在大概我第一次认识股票是2008年。嗯，那2008年的时候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金融海啸的时候
好恐怖。嗯，那像这种情况下，其实股票它是一个给你很好投资的一个
工具。
对，工具。嗯，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其实股票如果你不懂的人的话，其实我们不要懂太多。嗯，不用懂太多。嗯，如果你只要说股票它是一个很好理财的工具的情况下，你也会去了解它。像我自己，我都是靠看新闻，然后问人家。嗯，那股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怎么样的状况？那股票我不懂的情况下，我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好的公司，
对，
比较稳定的。好，比如说
举例，
对对对，我举例，可能八大行库。
OK，
八大行库的里面，第一金、华南金、张银，还有什么？和库金。哦，很多。
你都从这些下手。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只要银行不倒，政府不倒，是它是不会倒的，
不会倒的，
你不会亏到你的本金。嗯，但当然会有一些利差啦，利差损失。嗯，但是至少它是稳定的。嗯，对，你如果不懂的话，我可以去选这些。
对，
那金融股你可以选这边。那如果你就像我认识第一支股票叫做中钢，它的代号2002，对不对？2002，那中钢呢？
日本回来的时候，
对没有？2008年的时候，我刚第一次碰股票的时候，那中钢的这样，它也是我们国家政府的啊，经济部的啊，对不对？
没错。
那它怎么可能倒？不会倒啊。嗯，那只是说它每年的配息啦，配股不一样而已。
对，
像这种就是可以让我们球员去稍微先入门，稍微了解一下。
我觉得这一点，那个大嘴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理财节目，
对，
你不是专家，
我们只是我们 的经历，
但是你就是走过来的职业棒球员，所以我们这一集其实 focus 的就是说，职业选手，其实台湾的职业运动员啦，说真的，有些项目很热门，那可能赚的蛮多的，那有些项目没有那么热门，但是今年又刚好是奥运了嘛，所以有一些亚奥运的一些奖金，其实也是一大笔收入，
对啊，
对，所以不管你是有没有赚到钱，或者是说你手上有没有一些钱，你如果需要用做投资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大帅讲这个。条件就是说，你用你最基本、最简单的方式去投资，不是要你说真的，台积电我买到200，然后我现在600卖出去，我赚3倍。不，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对，没那么厉害，我们真的没那么厉害。但是重点就是说，哎，从刚刚一开始的先定存，买贵金属，用不同的方式把先存先留着，然后呢，再来开始接触一些，哎，或许比较有一些应该说是bonus 的投资工具，像是股票，
对
对不对？那你刚刚还讲到说什么？
其实蛮多的啦。
对，基金还有什么投资型保单什么？
对啊，投资型保单，你像我自己在讲啊，我以后退休我要靠国泰了，国泰人寿。嗯，因为怎么样？我年轻的时候我赚的钱都把这些钱放到各家银行，
对，
哦，像国泰，国泰世华，国泰人寿，
国泰人寿，
那这个叫投资型保单，
对，
投资型保单，那它很多的可以让你把钱的一些红利拿回来的，其实这很多这球员其实可以去参考。那现在其实现在国内的一些保单很多啊，富邦啊，哦，国泰啊，包括中信，
它也是定时定额，
很多其实有蛮很多的这个方式。
哦，你看有股票，你可以一次一笔，或者定时定额，
有，对啊，所以很多方式其实要靠你自己去想要了解。如果我今天还是单纯说，没关系哦，反正我200万、300万就放着定存就好了。其实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永远不会懂其他的理财工具。
对
对，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你把钱放进去以后，你慢慢的学，你从稳定的开始慢慢的学。就像比如说股票，你如果说你可能对股票稍微了解一点的，那你可以现在可以买一些私人的公司嘛，比如说我们讲绩优股，
对，
你可以买台积电啊，你可以买鸿海啊，
对，
甚至你可以买 集团比较大一点的，比如说裕隆集团啊、鸿海集团啊、台积电集团，甚至联电等等的。你像有这些比较大规模的公司，其实你是真的不用担心的。
对，
过去我们台湾人都是买台硕四宝，这是我们本土最好的公司。哦，这是一些传统产业啊，或者是统一企业、统一企业的股票等等等。其实有蛮多的这些投资的方向，你可以去了解。
是，
就怕你不想了解。
对，我觉得这一集的重点真的就是在大帅所分享的，就是说台湾的运动员呢，真的我们可以要早期有这样子的意识，然后等到你真的是站上了职业的运动场上，你的努力获得收获的时候，你怎么样把你所得到的那些果实存起来，
对，
让你退休之后就是等于说你不是在职业球员的战场上面拼战的时候过得像大帅这样舒舒服服的，每天呢就去播几场球，对，然后同时又有鼓励股息一直进来，
没有错，这个是重点。雷哥你讲这个真的是重点，
对，
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你看，如果说我，你像如果像现在职棒球员，你看三年合约、四年合约，
对，
当然三年合约是比较普遍嘛。你看一个月八九十万呢、八九十万不是没有钱的人会慌呢、突然一个月八九十万，我看你应该，如果你理财做得不好，你也会慌。
对，
哇，这个钱这么多要干嘛？
对，我要干嘛？
我干嘛弄？真的没办法，你天天放在银行里面，哇，这个月五十万，我下个月你的账号里面一百万的、那一百万你干嘛？
对，
没真的不能干嘛？
难不成你就这样一直放在那边不管它吗？
啊、所以你要必须要，我刚刚有讲的这个钱滚钱要利滚利，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好 ，OK， 我今天不懂股票没关系啊，我就找一个标的，我可能要找个，我刚刚讲可能我找统一集团的嘛，
好，
好吧，我找统一集团，我找买统一可不可以？
可以，
好，没关系。我这个月五号领薪水，我不管它是红的或绿的，红的是涨嘛，
对，
绿的是跌嘛，好，没关系，我就用股票的这种方式我一样给它定时定额，我就固定买一张，
对，
你看哦，一个月下来一张，一年就12张了，
对啊，
可是你十二张的情况下，你还它还配息耶，当然这个可能因为每家股票的公司这样配息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讲说，如果你可以先买了，然后再去了解，其实这对你会很好。
对
对，不然你不知道股票在干嘛的、
没错。
其实我以前我真的非常反对股票，但是自从我懂股票以后，我才知道说，哦，股票其实它能够帮助你成长。那我要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也期望，因为我现在我自己把我比较多的钱放在合库金，那我为什么要买合库金？合库是我们政府的，对不对？财政部的，它怎么会倒？不会倒啊！所以我比较保守的，我当然去选这个。那我不用怕它倒啊。
可你刚为什么讲说你退休要靠国泰人寿？
我有一部分也在国泰人寿，所以我的钱等于说我没有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我股票也有，然后基金也有，那投资型保单也有。所以我期许我自己，其实我现在一年可以这些红利包括配息，其实我也可以一年领到30万左右。但是它并不是每一年哦，并
不是
每一年，
可能今年25，明年35。
对，
平均起来大概
30，所以等于说我以前赚的钱到目前我可以看到一些成果，
是，
那假设我自己在想说，那万一我真的哪一天没工作了，我至少30多万，我平均下来12个月，
我一个月还有3万块左右，
那我再找个可能3-4万的工作，我加起来一个月也7万，
对啊，
对，所以你要变成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想。那如果你怕，刚刚我讲，如果你怕你可能放在这个钱放在股票市场会不见了，你就找这个八大行库嘛，
对，
或者是可能比较稳定的这些大财团，我刚刚有举例那些，这样其实你这样下来，你心就比较安了，对。那如果你都没有想说，股票，人家都说股票都炒股票不好，怎么样？其实这不叫炒股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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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是你的投资。
投资，对，我觉得讲到股票或者说讲到保险，好像
大家都会
比较抗拒一点点，对。但问题是，今天请 请大帅来就是要讲说我们这些都是一个投资理财的工具、
嗯、对
对，那只是说这些比例你怎么样去运用，
对，
那真的是可以从刚大帅所建议的比较笨一点的方式、
嗯、
我不懂，但我就先存钱，
对、啊、
我买黄金嘛，对不对？那黄金说真的这个东西 就是摆在那里，
是啊，
对，你要真的去买一块也 OK、嗯、现在很外面卖金条嘛
对啊
对啊，一条就是二三十万、欸、
看在家放在家里，
对啊，你就把它收着、啊、对，它就是在那里啊对，这个是这也是一个保值的方法、
嗯、对
对，从最笨的开始然后再慢慢循序渐进，
那
整体来讲你现在是很满意你的退休生活了？
我坦白讲如果说以求别人我不知道啦，
没有说你自己，
对，我自己来讲，我看过别人，看过再看看自己，我觉得还好。嗯，第一开始爸爸妈妈帮我理得不错，嗯，然后爸爸妈妈有给我们一些观念，
对，
那观念以后的时候我再自己下去尝试，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合理嘎宅，我当球员的时候都有把这些保留下来。嗯，那我趁现在我还是在学啊。
对，
那我现在把我所知道的，我也会告诉我的学生啊。嗯，学生打工可能一个月几千块不等。嗯，那我常跟他们开玩笑，你去唱一首歌，烤一块肉，喝一瓶酒，嗯，抽一根烟啊，这不好啊，烟酒都不好啊，哈、
啊，
这些东西以后。你口袋就不见了、
啊，对啊，
你钱就不见了、
啊，钱就这样子慢慢
对嘛，
对对 对, 對。
可是你看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基金定期定额，一个月只要3000就可以了，
是
3000块，就我刚刚讲的，你一首歌什么什么的，唱个 KTV 钱就没了啊。嗯、那你还倒不如把这些钱放在这3000块里面、嗯，一年下来也有3万，哎、欸，几万块，
对，
对不对、嗯？那可能一个大学下来结束，哎、欸，你至少看到有一些成果。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不错的方式。
是，
对，那。看你做不做
好，我觉得今天大帅分享给我们年轻台湾选手的建议呢、嗯、是非常的到位。嗯，那当然啦，就是这个是你在有收入之后的一些投资方式、
嗯、
可是回到本来的出发点，就要像大帅一样这么努力的打好球、嗯、你才有机会站上职业运动员这个舞台、嗯、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收入，然后再来、欸、可以这个理财，然后让你的退休人生呢过得比较安稳一些、啊、对、嗯、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像现在大帅就是教球啊讲球啊
对, 啊
对啊，然后来上一下我们的节目 啊,
是啊，
其实是很惬意的啦，
对，
然后等一下要跟儿子去庆生嘛，
对啊买个蛋糕给他吃，
买个蛋糕给他吃好、啊、今天真的这个非常开心哦，请到大帅来到我们节目上面，那我们下次要聊
下次哦，这次聊理财，下次你觉得要聊什么？
对，下次我们来聊怎么唱一首好听的歌好了。
哎呀，唱歌不是我们那样，听说你唱歌不错啊。
谁说的？
是啊，
谁说的？想拱我，对对对。好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 Hello 你找谁，非常开心邀请到大帅加入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也想分享很多理财投资，我们希望下次呢大帅有机会再上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